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8日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是宣布将五个伊斯兰激进分子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并且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和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说，刚刚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五个人当中，有伊斯兰国在莫桑比克的分支机构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博洛马德马优德奥马尔。布林肯说，奥马尔今年三月在帕尔马城率领一群的极端分子袭击了城里面的亚马努拉酒店，打死了几十人。此外，布林肯说这个极端分子的头目还在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制造了多宗的袭击事件。另外，四名被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的人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马里伊斯兰教祈祷团的高级领导人西当希塔和萨里姆乌尔德哈桑，以及索马里青年党组织领导人阿里穆罕默德拉吉和阿卜迪卡迪尔。穆罕默德阿卜迪卡迪尔，美国国务院要求有关方面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的利益，同时都禁止任何个人和金融机构与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人发生商业关系，否则将会受到美国制裁。与外国恐怖组织提供或者试图提供物质支持的行为亦都将被美国视为犯罪。布林肯还说，美国将继续努力摧毁莫桑比克和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人民阵线和青年党等恐怖组织的融资的渠道，限制他们对平民发动新的袭击的能力，支持美国的合作伙伴干扰恐怖主义的融资活动。布林肯说，应对非洲各地的恐怖主义威胁，需要与他们的合作的伙伴密切合作，以削弱这些恐怖组织的能力和行动，打击他们对西非、东非和南部非洲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中国正在进行的基因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议和担忧。美国一家权威科学刊物分子遺傳學與基因組醫學因為發表多篇中國專家的研究論文而引起編輯部的分裂，有八名編委近日集體辭職以示抗議。據美國新聞網站蘭捷星期三發出的報導說，此類針對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而進行的基因研究，涉及 DNA 建檔、面部的識別、器官移植等多個領域，在世界多家学术刊物上面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但好似美国学术刊物分子遗传学与基因组医学编辑部出现的这种的强烈的反应还是第一次。这个刊物是由总部设在新泽西的世界出版公司约翰威纳出版。刊物的编委会共有25名的成员，将近三分之一的编委集体辞职，在出版界产生了不少的震动。蘭捷是一家從事調查性報導的網站，這篇的報導說，比利時魯文大學的生物信息學家伊夫莫羅長期關注這類的研究，特別是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基因研究。新疆當局對維吾爾人進行的大規模迫害最近兩年引起了全世界關注，有多達100多萬的維族人被新疆當局關押在被中國官方稱作職業培訓中心的拘押營，並且被迫從事強制勞動。莫羅對新疆當局搜集維族人的 DNA 的樣本的做法非常擔憂。報道說，今年較早時候，莫羅在分子遺傳學與基因組醫學刊物上搜到了18篇這方面的論文。莫羅相信，如果這類的研究不予以制止，科學和人工智能技術將會用來強化專制政府的地位。蘭捷引述莫羅說，技術看起來是好好玩，但是當你認真閱讀技術發展史的時候，你會發現它一直是權力的紐帶，至少有2000年了。莫羅認為，世界各地的當權者都會利用新的技術，例如現成的 DNA 測試，來到謀取政治利益。蘭捷的報導說，莫羅查到的論文當中有些研究的是族群之間的基因區別，警察可以利用這類研究從龐大的人口基因庫進行對比，查找出犯罪嫌疑人。還有一些論文使用的是未經當事人同意而獲取的基因樣本。中國政府一直在度收集中國所有民族男子的 DNA， 以便建立全國7億男性的基因信息庫。 中國警察用強行收集特定的族群，比如季節工和政治意見人士的 DNA。 莫羅從今年3月以來多次向這家科學刊物的總編輯蘇珊·哈特反映相關問題，但是哈特未有對此作出積極回應。今年6月，莫羅寫了一篇很長的電郵，解釋中國警方如何利用遺傳學對付少數民族和意見人士。他將這封電郵發給了所有編委，並且引起他們的呼應。哈特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消極態度引起了編委的憤怒，其中有8名的編委憤而辭職。美國和英國星期六發布警告，敦促兩國的公民立即搭乘商業航班離開阿富汗。美國駐阿富汗使館星期六發表聲明說，由於安全條件和職員減少，使館協助在阿富汗的美國公民的能力，即使在喀布爾亦都極端有限。英國駐阿富汗使館的一名發言人說，他們一直都明確表示安全局勢很不確定，這些警告與兩國以往的立場相符。美國使館今年4月命令所有能夠在其他地點辦公的職員離開阿富汗。另外，塔利班反政府武裝亦都加強攻勢，在星期六攻佔了朱茲尖省和省會希比爾金，這個是塔利班目前攻佔的第二個省會。阿富汗安全部隊星期六在密集空襲的支援下，經過激烈戰鬥，從塔利班手中奪回了赫爾曼德省省會拉什卡爾加的控制權。這次戰鬥導致很多平民死亡，城市基礎的設施受到了損害。一波三折的東京奧運轉眼就要結束，美聯社說，東京奧運最大贏家應該就是總部設在瑞士的國際奧委會，即使沒有觀眾、沒有粉絲，國際奧委會還可以通過出售轉播權，是獲得30億至40億美元的收入。這次東京奧運會總共花費是多少呢？英國牛津大學的答案是154億美元，並且說這個是奧運史上最貴的一次運動會。這個說法似乎不是那麼準確，2008年的北京奧運的開支據說是400億美元，遠遠多過這次的154億美元。日本各方為舉辦奧運會承擔的實際費用遠遠不止154億美元。日本官方的審計顯示，東京奧運的實際開支可能至少是這個數字的兩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展开，民意调查指近六成的市民不熟悉新选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确保爱国者治港。新选制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9月19日举行，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五展开，多名建制派人士报名参选。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下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另有超过四成受访者表示选委会选举的选民投票意向并没有代表性。有学者分析，民意調查結果反映出整個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代表性非常薄弱，估計多個界別或會出現自動當選的情況，以往小圈子選舉的操作可能會變得變本加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香港立法会今年五月底以绝大比数三读通过香港政府四月中向立法会提交的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括弧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新選舉制度之下的選舉委員會由1200席增加300席至1500席，由以往只是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和選出行政長官，增加新的職能，包括提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並且選出其中40席的立法會議員。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組成由現在的四大界別，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增加第五界别人大政协委员和有关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每个界别有300人。 选委会成员同埋界别有所增加，但系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据选委会7月18日公布嘅临时投票登记册，再有接近7900名登记选民，相对修改选举制度前嘅接近250000名选民，新一届选委会嘅选民人数大幅下跌97%。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是将会在9月19日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五即是8月6日展开，至到下个星期四即是8月12日结束。多名建制派人士到政府总部递交报名表格参选，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丈夫，现年80岁的安乐工程创办人潘乐涛，他和前发展局局长马少祥、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和土木工程署前署长卜国明等人，组成15人的工程动力名单参选工程界。现任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和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等人组成饮食界的16人名单报名参选，而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和太古公共事务董事唐伟邦等17名旅游界人士亦都报名参选。至於今屆新增的第五界別選委參選人亦都相當踴躍，順德集團董事總經理何超瓊代表婦聯以中國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參選，以婦聯身份參選的仲有婦聯永遠會長彭徐美雲和副會長簡惠敏，立法會主席梁君彦的兒子梁宏正亦都以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的身份參選中國全國性團體界別。他對傳媒表示，星期五有34名中國全國青年聯合會成員報名參選，包括民建聯前區議員林林、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的仔、东亚银行副行政总裁李文桥等人亦都有参选。针对新一届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由8月2日至5日进行，主题为新选举制度下的选委会选举网上民意调查结果。这一项网上民调共有5916人参与。結果顯示，有57%的受訪者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之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11%，另外有29%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5047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的受訪者當中，71%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之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7%。另外有20%表示一半半，586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亦都有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访者表示不熟悉新选举制度之下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表示熟悉的只有13%。另外有34%表示一半半。調查亦都顯示，超過40%的受訪者表示，選委會選舉的選民投票意向沒有代表性，認為有代表性的只有15%，另外有33%表示一半半。研究香港選舉的選舉觀察計劃項目幹事盧瑞敏在記者會上表示，民調結果反映整個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代表性非常薄弱，選舉結果容易被官方操縱。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即選委選舉的代表性是非常薄弱，大部分的市民是根本不能夠被代表，不能夠參與，亦都不覺得投票人是可以代表到他們，整個選舉被很少數的人控制，又或者根據官方所說就安全系數就極高。
盧瑞敏表示，提名期展開之前，很多民主派選委已經表明不會再參選，而星期五提名期第一日前往政府總部報名參選的名單，很多都是由建制派人士統籌，他估計多個界別或者會出現自動當選的情況。
由今日提名期嘅動作，我哋都即係睇得出係成個選委選舉暫時嘅走勢係點樣啦。咁即係例如好似飲食界咁，佢今年就有16席嘅選委即係選委嘅席數啦。咁喺今朝咧已經由張宇仁陪同咧就有16個人咧去咗交提名表格啦。咁工程界亦都係啦，有15席就有15個人去交表啦。咁其實去到最後經歷即係經加埋嗰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審核之後咧，月底公布最後的提名名單咧，將會是怎樣呢？其實就算之前見到話可以投票，即係今新制度下可以投票的嗰差不多兩成三人都，到時是咪真的有得投票？定係哦，佢哋將啲名單砌到凹凹陷，然後最後啲票都唔使投嘅？咁呢個我哋就即係未知啦，但係月底應該會知啦。
卢瑞敏又表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选委会选举的选民投票意向没有代表性，反映选委会选举绝对不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所说有普及性和有广泛代表性。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曾經擔任兩屆高等教育界選委，加上他曾經當選立法會直選議員，亦都是當然的選委。他對於這個坊間稱為小圈子選舉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有很多第一身的認知和觀察。他批評新的選舉制度之下，選委會候選人必須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評核，令到很多參選人卻步。
因為今次呢個選舉制度安排又有資格審查，又要俾李家超個委員會睇，大家都有啲驚噶嘛，即係我入一張紙彈票啊俾人，咁啊真係人哋可能會笑我啦，甚至可能有人幸災樂禍噶嘛，咁所以又發咗個情況咧，就不少嘅報道咧都話呢啲嘅團體話呢啲人士咧就要首先係探路嘅，探邊個咧？我估都係西環啦，探路之後就睇下我得唔得嘅咧，有冇可能會俾人摟嘅咧咁。你知道而家資格審查都幾複雜嘅，要寫埋本人及其配偶嘅國籍、政治聯繫，問得好仔細㗎，有冇從軍啊，有冇喺台灣服過兵役啊咁樣。跟住話你有冇幫過啲本地或海外政治團體做過啲乜嘢啊？啲咩交易啊？啲乜嘢嘅資金啊？咁樣係要寫好多嘢，去證明自己清白啦，或者咁講啦，從即係話事人的角度，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角度來說，所以很多人都要探路。
陳家樂又批評新選舉制度之下，一般市民根本不知道各個選委會界別由哪些選民選出當選人，選委無需向市民問責，他形容是比以往小圈子選舉更少的操作，將來可能變成等額選舉，完全不需要投票。
比以往的小圈子更少的一個嘅範圍嘅一個嘅操作，去草草了事、草草收場咧咁。咁用草草了事、草草收場咧，唔係即係大有偏見噶。因為咧，老實講啦，即係如果13個位可以選，就俾13個人出嚟選咧，咁即係等下選舉啦。咁即係選都費事選，係自動當選。呢個可能性係極之高嘅，我相信係比以往嘅肯定咧，我可以咁講咧，比以往兩屆嘅選委會選舉咧，一定高好多。自動當選的一個咁嘅結局咁嘅安排，咁啊即係咁啊，如果係咁嘅最有趣嘅情況咧，而家講完善呢個制度啊嘛，日後可能完美化呢個制度，即係完美完善到完美咧，就所有都唔使選，全部自動當選，全部咧安排好曬，全部協調好曬咧，咁就唔使煩。
陈家乐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选委会候选人只是需要寻求上意，包括北京的允许才可以参选。他认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更加难保证政府的施政可以畅顺。 身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接受香港星岛日报专访表示，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结束之后，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8月26号刊宪公布所有有效名单。他表示资审会将会严格把关，谨慎和全面地审查每一名申请人、获提名人士和候选人，所有掌握的资料都会充分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白宫官员警告说，北京对用武力来到统一台湾是非常认真，各方必须严肃看待。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在地区的各种强硬作为，尤其是对香港自治的压缩，越来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邻近台湾的日本近来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亦都越来越公开。前美国白宫官员警告说，北京对台动武的危险性日益增加，前后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都非常严肃看待这个威胁。台湾人民必须正视中国的武力威胁，因为北京对于以武力统一台湾一事非常认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否对台动武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议题。前美国印太司令戴维森今年三月在卸任之前，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表示，他担心北京可能在未来六年之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继任的印太司令阿灰利洛亦都说，他认为中国攻打台湾的时间可能更为紧迫。中国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国防部官员说，解放军加大在台海的军事活动是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政府国会和智库人士大致上都同意，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之下，美国必须加强威慑能力来到应对中国快速扩张的军力，以便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作出及时反应。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说，台海情势越来越危险，北京对以武力统一台湾这件事非常认真，他个人以非常严肃的态度看待两位印太司令的警告，台湾政府和人民都必须正视这个事实。他说，如果这两位印太司令对这件事非常认真，他们所有人亦都应该如此，台湾政府应该如此，台湾人民亦都应该如此。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台湾安全审视波克系列，由特朗普政府前白宫国安会幕僚长亚历山大·格雷担任主持人。他在上个星期发表的首播节目之中，就台海安全情势以及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与前白宫同事博明进行访谈。在答复格雷关于未来5到10年北京真的做出以武力迫使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决定可能性有几大的问题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博明说，中国投入军事设备的开支大幅增加，目的就是为了侵犯台湾，并且在中国一旦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威胁并且阻止美国、日本或者其他试图介入的国家。他说，这个在北京的政府是一个在2020年间对印度边界发动攻击的政府，去摧毁香港的自治，而且正是积极破坏那里的法治，所以北京是非常认真的。不过博明都说，面对这个情况唯一的答案就是美国如何取得足够的能力来到阻止这个决定性攻击的发生，以便恢复透过外交协商来到解决分歧的做法。这种协商在2016年民进党赢得总统以及立法院选举后就被北京单方面中断。博明再次强调，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台湾人民必须正视中国的胁迫，并且为可能发生的最差的情况进行准备。只有当他们作出最好的准备，才能够降低他们实际上必须走上战场的可能。他又表示，虽然台湾采取自卫战的不对称作战的整体防卫构想的确能够使到北京的战斗计划复杂化，但台湾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仍然不够的，台湾必须加大对自我防卫能力的投资，以便威胁中国对台湾的胁迫。他亦都提到，台湾长期以来被视为美中关系之中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将台湾单独看待，台湾不单止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印太战略下的关键伙伴。华盛顿认为台湾人民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受到胁迫的情况之下接受他们不想要的未来。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表的印太战略及国防战略都对此有所着墨，那就是美国要阻止中国要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强行并吞台湾。台海情势在地区地缘政治变动之中越来越引起关注日本政府官员。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表态也越来越公开。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上个月初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中国侵犯台湾，日本会将这件事态视为对他立即存在的威胁，因为冲绳将会是一个目标，日本必须行使集体自卫权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美国学界亦都呼吁美日两国应该加强对防卫台湾的协调，并为可能的假想情况预作准备。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格近日在日本时报发表文章说，近几个月以来，东京发表支持台湾对抗中国恫吓的言论越来越高调，甚至还暗示在潜在敌意会做出军事支持。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虽然东京在加入美国保护台湾的军事行动上面会做些什么的程度并不确定。克林格认为，目前日本和美国能够做的就是持续双边讨论以及行动规划。华盛顿应该展明他对日本扮演的角色有何期望，日本亦都应该事先就如何在各种不同台海危机的假想情况之中加快决策过程，采取必要的步骤。华盛顿、东京和台北三方之间的情报分享及关于突发情况的计划亦都应该扩大。由于北京对台湾的恫吓不断升级，克林格认为台海情势将持续处于风暴之中，这些都会使到东京作决定的时候感到困难，因此日本从目前开始就必须充分预期那些决定可能会涉及的范围，并且同美国共同面对并且解决那些问题。日本政府对中国在它的邻近海域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亦都是加强应对的作为。在8月3日星期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东京一场记者会上面表示，将会在距离台湾300公里的日本南端冲绳县石垣岛部署地对空及地对舰导弹部队。此外，防卫省亦都在探讨在石垣岛附近和那国岛的驻地部署电子战部队这件事。日本媒体说，这些是为了应对正是当地海域日益增加活动的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二任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夫尼洛星期三8月4日说，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是要确保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的现状得以保持。他还说，中共在香港、新疆、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等地区的做法令到美军担忧，亦令到觉得有一种紧迫感，必须要对中国实施综合的威慑。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阿夫利洛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我们在这度印太地区继续行动，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必须有能力确保现状保持不变，这个亦都适用于台湾。我们的一中政策以及我们与台湾的接触受到台湾关系法的指导，我们支持和平以及被批准的行动，避免以和平之外的任何手段去解决台海两岸的任何问题。他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清晰的，是根据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以及三个公报进行的。美国与台湾的接触就是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阿夫尼洛是在被问到是否相信习近平会在六年之内攻打台湾时做出上述的表示。阿夫尼洛的前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今年三月份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答复参议员询问时表示，中国是美国当下最大的战略威胁，并正加速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他同时回应，台湾亦都是中国的目标之一，而且解放军攻打台湾威胁有可能在未来六年内发生。 阿夫利諾並未有直接回答是否認為習近平會提前攻打台灣，但是他強調印太地區是美國未來最重要地區，承載住美國最大的安全挑戰，亦都是美國的優先戰區。他援引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的一席話，強調中國對美國以及現行國際體系的挑戰。米利在8月2日在每年一度的海空太空會議上說，現行國際體制日益受到強烈的挑戰，國家、非國家、恐怖主義分子、網絡犯罪分子對現行體制形成壓力，一個實力相當的國家，亦即中國正在崛起，而且正在飛速趕上我們美國。在被追問對習近平有關台灣的各種講話是否感到擔憂的時候，阿夫利諾說，相對於中國的言論，他更加擔心中國的行動。他說，當我說我對行動感到擔憂的時候，你亦都提到其中之一的，這個就是發生在香港的行動。北京的行動完全背離他們在相關協議中的承諾。如果我們看看中印邊境，我們就會看到類似行動，我們對此表達關注。如果你看看他們對新疆維吾爾人的相關行動，侵犯我們認為的尊嚴和人權，我們擔心這樣的行動，我們關注地看待他們在整個南中國海的非法計劃，這些計劃直接和負面影響該地區所有國家的生計，無論他們是去捕魚還是獲取自然資源。阿夫利諾說，正是中國的這些行動令到他有一種緊迫感，令到他相信必須馬上實施綜合威脅。根據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5月份的解釋，綜合威脅包括了最先進武器系統和技術、最新的作戰理念，以及包括海陸空太空和網絡等各軍種之間的無縫協同作戰等。202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2021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包括了太平洋威脅計劃，單列了一項14億美元的太平洋威脅倡議基金，用於提升駐太平洋地區美軍的導彈防禦能力，增強印太地區美軍的前沿部署態勢，以及通過提升互聯互通、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能力，加強印太同盟和夥伴關係等目的。在被問到美軍在台灣危急時是否有能力去援助台灣呢，阿夫利諾回答說，美國仍然擁有全球最先進、最強大的軍力，可以應對任何突發狀況。他說，中國人所說的美國和西方在衰落緊是沒有事實基礎的。他說，美軍有能力在任何國際法和準則允許的地方進行自由航行和飛越。他特別強調了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任何國家都可以在這裡自由航行，任何國家亦都不能夠將它視為己有。拜登總統上任以來，美國海軍艦艇7次穿越台海，中國將美國艦艇例行性穿越台海的自由航行行動稱為挑釁行徑，抨擊美國是在到台灣海峽和平穩定最大的破壞者，台海安全風險最大的製造者。阿夫利諾星期二還說，他非常看重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他說這是一個建立在共同價值觀上的機制，這些共同的價值觀包括了主權、公民自由、人權、法治、自由航行、商品和物資的自由流動。在衝突機制中，國家部分大或者小都擁有平等的聲音等等。今年4月份在四國領導人舉行峰會後，美日澳印聯合法國進行了共同穿行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海上演習。去年11月份，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都參加了印度主導的馬拉巴爾軍演。阿夫利諾說，未來四個國家未來將會有更多的聯合軍事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將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清除剩余法律障礙，鼓勵育齡夫婦生育更多的細路仔，來到扭轉出生率下降的趨勢。人口和公共政策專家都說，這些政策對於鼓勵大眾提高生育意願的作用可能遠遠不夠，甚至是微乎其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政府在7月27日召開全國優化生育政策電視電話會議，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議上要求實施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優育的服務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的建設，促進相關經濟社會政策與生育政策配套的銜接，減輕群眾生育、養育、教育的負擔。而在同一日，中國全國人大召開委員長會議，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8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舉行，將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草案的議案。上個星期7月20日，中國政府正式對外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該個決定表示要充分認識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大意義。這個舉措顯示北京高層開始十分重視人口問題，正在根據中國人口發展變化實際情況，加速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是配套支持的措施。中國政府預期中國在它的十四五期間，人口將會進入中度老齡化的階段，2035年前後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將會對經濟運行、全領域社會建設各環節、社會文化多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早在2015年，中國政府就對2001年頒布實施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進行過一次的修訂，允許一對夫婦生育是育有第二胎，但是當時仍然保留了對違反生育限制的處罰政策，包括被稱為是社會撫養費的罰款。如今為了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亦是配套支持的措施，以釋放生育潛能，減緩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北京推出了取消社會撫養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等等的措施。這些措施能否有效地鼓勵是公眾多生孩子，提高中國的生育率？北京公共政策學者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育齡夫婦現時是普遍都不願意多生孩子的原因多而複雜，究其原因，一是既往存在住的二胎以及多胎的限制政策壓制了生育的意願，第二就是育兒成本過高，目前已經成為了開放三胎後限制生育意願的核心原因。近年來越演越烈的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以及是房價畸形化，大大提升了正值是生育期的中青年一代的生育成本。賈平認為其他的原因還包括整個社會面臨住的產業內卷化導致的就業方面的激烈競爭，以及是普通百姓社會上升通道的進一步窄化，導致普通家庭收入跟不上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速，老百姓對負擔育兒的預期成本無信心，再就是對養老產業化趨勢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初步擺脫了養兒防老觀念束縛的城市的人，在育兒對養老作用脫鈎的情形底下，增加了生育選擇的多元性。賈平表示，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導致了相當一部分的人的生育意願下降，這個主要不靠移民增加本土而入行路的西歐以及日本表現是比較明顯。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中國政府將出台的政策將會是取消現有的社會撫養費，並且降低生育、養育以及教育成本，但是對於鼓勵大家是提高生育意願的作用可能還是遠遠不足夠。賈平認為取消所謂的社會撫養費等於在實質上廢除了以往的計劃生育的制度，在一道程度上面為有三胎以及三胎以上的生育意願的夫婦和家庭破除了限制生育的一個重大的障礙，但是圍繞住孩子的生養仲是涉及到諸多其他社會成本以及制度障礙，教育、醫療以及房價赫然位列其中的三座大山，而缺乏制度化配套的政策，比如是福利、女職工的休假補貼的落地執行、稅收、 包括系多孩家庭嘅收入税基嘅计算，以及系友好嘅职场环境，以及相应嘅具备可操作性嘅配套法律政策，譬如系职场反歧视法等等，即系同样构成挑战。贾平表示，因此取消社会抚养费响限制生育方面系迈出咗坚实嘅一步，但系就鼓励咗生育而言，需要做嘅仲系好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亦固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仍然在宣传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是处于紧平腾行的状态，将人口作为负担。亦固然表示，仍然没有废止计划生育，就好似罗斯学里面作道场，小打小闹，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措施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毕竟是进步，在人口政策上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应该是鼓励。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过去近40年以来曾经使用了强制性政策来推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的生育计划，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次为了鼓励生育而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中国政府是否还会推出类似的强制性的政策以及是手段。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亦呼吁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不会的，强制小生政府是有利可图，可以无本获利，获取巨额的罚款，强制生育真是不可能，并且就好像拔苗助长一样会适得其反。亦固然认为，如果实施强制手段来推行三孩政策，不单止无法鼓励分育人群多生孩子，反而是首先会降低年轻人的分育意愿。其次，如果实施强制政策，政府还是必须要面对余下的挑战，亦是困难，包括需要政府投入生育补贴，还要增加教育等投入，亦就是说强制小生政府可以获得，而强制多生是需要政府的付出。第三，强制生育会出现弃婴的现象，最终是需要由政府来抚养，是政府的包袱。第四，中国不孕率从1980年代初期到由 1% 到 3% 增加到现时的 20%， 其他的生育障碍亦都大幅提高，政府不可能出资治疗不孕症或者是生育障碍。而第五，政府不可能禁止避孕，欧盟长期禁止避孕，美国、法国是1965年、1967年才让避孕合法化。之前虽然避孕条件落后而且是昂贵，但是避孕率仍然是好普及，生育率亦都快速下降。而现时避孕条件非常之廉价便利，中国政府不可能禁止避孕。不过亦固然认为，不能够排除某些地方政府过度执行政策，出现强制执行的现象，而另外还是需要特别关注地方政府可能会以种种的理由逃避人口发展的责任的可能性。北京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是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也是首席执行官。贾平亦都认为，中国政府这次不会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来推动它的三孩政策。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取消社会抚养费以及改革教育、医疗以及房地产的措施，表明了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政策导向性的措施，而不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既往在生殖健康领域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是发生了是侵犯人权的诟病。贾平同时指出，政府在推行配套改革时候，亦都要随时注意避免隐性强制的执行政策或者是手段现象的发生，比如是将生育以及是工资职称的评定挂钩等等，从而在民众当中引发逆反的心理。贾平认为，由于中国的行政法当中，抽象行政行为，也就是政府制定政策或者红头文件的行为依然不可数，这个可能会给予公民带来了困扰，因此应该是完善法律以及政策，让人民可以通过有效的申诉渠道，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及时获得救济。 人口及公共政策学者对美国之音话，唔排除中国某啲嘅地方政府官员会利用呢次嘅中央政府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嘅批嘅机会，将会提高当地嘅高生育率以及实现三孩目标作为追求政绩嘅一部分。人口生育学者亦附言认为，虽然中央政府唔一定会将各地嘅生育率作为政绩考核嘅标准，但系地方政府及其他嘅政府部门仍然系会有咁样嘅冲动。叶夫言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生委主流人口学嘅长期系靠虚夸生育率以维持计划生育政策，而今后地方政策亦都会效法。與其是真金白銀鼓勵生育，不如是篡改人口數據以到達標，並且鼓勵生育，仲涉及到上級的財政撥款。葉夫言研究發現，中國實行義務教育之後，經費由中央以及省市分擔，導致一些地方政府長期虛報 30% 至 50% 的學生數以無領系列經費。今後中央政府應該會撥款以提升生育率，地方政府更加有動力去虛報出生數據以無領生育補貼。亦即是說，今後中國人口在數據上面是有效提升了生育率，但是實際上生育率並未有提高。北京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话，将会提高生育率的结果是指标列入政绩考虑，问针对的是公民私生活选择权，因此将会是一种坏的制度设计，会引发政府权力的滥用，对公民私领域要进行过度的侵犯。他说相反，将破除相关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纳入考核，以及是将完善相关法律，人权保障作为政府问责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将不合理的权力使用关入笼子，而这个将会真是令人倾倒的。众所周知，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低所导致的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基本，不单止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很多西方以及发达国家已经是经历了这个阶段。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西方国家有不少的福利政策是值得借鉴，比如是职场中对妇女的尊重、企业对女员工以及是儿童的医疗福利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对这些政策的借鉴可以缓解生育率降低等等的问题，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但是不见得会促进人口的增长。目前的一系列的政策并不是一定要根于人口的增长，因为中国的人口负担已经是太重，而是应该是着眼于人口结构的合理化，避免突然的人口是崩塌、养老困局以及是因制造创新能力下滑导致的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下降，以及是避免由人口结构引发的族群和宗教冲突而导致的发展困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口与生育学者亦附言则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的采访等人口学家认为建设福利国家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其实欧美的福利政策并不适合中国。亦附言说，由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不亲其亲，不子其子，纳税人成为公共父亲、共同儿女，美国的非婚子比例从1960年的 5% 提高到2018年的 40%， 福利水平高的法国、冰岛的非婚子比例甚至是高达 60% 以及 71%。 他说，但是日本、南韩、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只有 2%， 在美国内部东亚裔的非婚子比例亦都是很低，生育率亦都最低，亦就是说即使中国能够达到欧美的福利水平，生育率亦都无法提升，而中国未富先老，根本是无力建成福利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中国同性恋团体微信账号最近接连遭到封杀，引发当局可能对中国同性恋文化展开新一轮的打压的担心。华人圈第一家同性恋书店的创办人、台湾晶晶书库的创办人赖正哲，大约10年前 到了北京開設一間咖啡館，見證了中共極權下具有中國特色的同性戀運動。他說，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為了維穩，各式人權議題討論空間明顯受限制，受到長期忽視的性少數群體的生存空間亦都日趨狹窄。因此，同性戀團體微信帳號遭到封殺事件是意料之中的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大型科技企業騰訊旗下的社交平台微信 WeChat 今個月初突然間刪除了幾十個中國大學生以及非政府組織的 LGBT 帳戶，理由是違反了當局互聯網用戶公眾帳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這個舉動在海內外同性戀社區引起了強烈的反彈。針對中共政權對性少數群體的打壓，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了熟悉中國同性戀社區的台灣人士賴正哲。在1999年，賴正哲在台北開設華人圈當中第一間以同性戀作為主題的書店正正書庫，令到當時只能夠以偷拍方式隱晦呈現的同性戀議題首度可以在台灣公開討論。這間書店亦成為台灣同性戀運動重要的彩虹基地。2012年，身為同性戀者的賴正哲又到北京開設了一間同性戀咖啡廳雙城咖啡，期間見證了北京同性戀圈子在中共的極權管控之下如何同公安周旋並且爭取生存空間，以及同台北同性戀運動之間的差異。賴正哲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時說，他的咖啡廳舉辦同性戀活動的時候盡量做到低調，不做太多宣傳，而且往往以轉一轉個彎的方式用各種名目加以包裝，例如艾滋病議題的討論被包裝成醫療講座，LGBT 亦即是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的活動，因為涉及子女同父母之間有關出櫃問題的對話，被包裝成親子活動等等。賴正哲說，中國同性戀群體有兩點是千萬不能碰。他說，
第一個就是說，你不能去邀請國際的人權組織的人來，然後因為他們講維穩嘛，所以你不能去踩到他們所謂的維權的那個紅線。
賴正哲說，第一就是你不能夠去邀請國際人權組織的人來參與，然後就是因為中共要講維穩，所以你不能夠踩到他們所謂維穩的那條紅線。即使是緊守這兩點，賴正哲的咖啡廳還是經常受到公安的關注。賴正哲說，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同其他團體合辦酷兒影展，酷兒亦即是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總稱。一名女同性戀者將自己切除乳房變成平胸的過程拍成紀錄片，並且舉辦座談會。座談會進行至一半的時候，公安突然間闖入，對此除了他這名台灣人之外，其他人似乎都是司空見慣。賴正哲說，公安來的目的是要檢查現場有沒有外國人，以及有沒有同人權有關的人同事在裡面。如果沒有的話，只要他們將活動包裝成具有商業性或娛樂性的活動，公安通常都會隻眼開隻眼閉。還有一次，賴正哲的咖啡廳計劃播放同慰安婦有關的影片，公安就在微信上看到這一項宣傳之後，直接走到咖啡廳跟他說話不能夠放映。賴正哲就跟公安理論，表示慰安婦是中國大陸關注的議題，而且北京的電影院亦有慰安婦有關的影片上映。但是賴正哲說，公安就提出不能夠牽涉國際議題，要是就不提供任何理由，只是說不准就是不准。在臨走前，他們還更加留下一句說話，你的咖啡店是官方關注的地點，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但是在北京的同志團體，他們其實都蠻厲害的，他們手上都有兩三個地點或時間。
賴正哲說，但是北京的同志團體他們其實都是很厲害，他們手上都會有兩至三個地點同時間，你這裡告知不能夠舉行的話，他們就馬上用電郵聯絡那些想要看影片的朋友或者會員，移師到其他地點。賴正哲說，北京同性戀圈子的人大部分都用電郵往來，較少用微信交流，以免被公安騷擾，不過他們經常都是跟公安玩捉迷藏。他舉例說，有一次他參加同性戀交友站的一個站長的婚禮，婚禮在下午5點鐘舉行，賴正哲當日10點鐘接到場地通知，但是這對新人就提醒他們，這個是第一個方案，你手機警日你都要開住，因為可能會有第二或第三個方案地點。 竟然在中午的时候对方打电话来说要更改地点，然后到下午四点多又通知要换第三个场地。他说一个婚礼连续换了三个地点实在非常奇怪。赖正哲说不过虽然地点一变再变，但他们仍是难逃公安法眼。婚礼举行到一半的时候，公安赶到现场去检查，一切都在政府严密的掌控当中。赖正哲说虽然在北京的同性恋运动绝对不能够牵扯到国际人权组织和境外势力，但他仍然都会和大使馆合作。赖正哲说对中国的同性恋者来说，有驻华外国大使馆撑腰就比较不怕被公安骚扰。例如2018年12月就在挪威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女性影展活动，有次今年6月在瑞士驻华大使馆亦有一个关注 LGBT 骄傲月的活动。这些大使馆借出场地给同性恋者使用，代表他们对 LGBT 团体的支持。这种既不能够引进境外势力，但又与国外大使馆合作的做法，看来好像是矛盾，但是北京同性恋运动的一大特色。赖正哲又说虽然同性恋运动都在公安的严密监控之下，但是北京谈论同性恋话题就并非禁忌。刑婚亦即是所谓的形式婚姻，以及同传宗接代有关的同妻亦即是同性恋的异性恋妻子，是讨论最多的主题。赖正哲说另外政府对商业化活动的管控相对比较宽松。他说
像我去一些 gay bar 就哇，你简直很难相信你在北京，就非常的时髦，非常高档。
赖正哲说好像他去一些同志酒吧，你简直很难相信你是人是在北京，就非常的时髦和高档，甚至你觉得是不是去了纽约或伦敦。在当地每个人都打扮得好像孔雀一样，然后人亦是多到行不到，外国人亦有很多。赖正哲说他在2012年刚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当局对同性恋群体的管控还未有那么严，但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同性恋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受到压缩，加上台湾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通过之后，给中国人权团体很大的激励，这情况令到中国政府非常紧张。赖正哲所经营的双城咖啡厅2020年因为他的合伙人去世而停业，他目前在台湾好时代同志网站担任执行总监。他说最近中国大专院校的 LGBT 社团微信公众号被无预警封杀，在较早前部分女权组织的账号在豆瓣亦被禁声，都是中国政府拿来开刀的例子。他说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同志，其实跟一个族群你要这个起来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其实习近平的整个政权是越来越紧。
赖正哲说所以不理你是不是同志，只要这个族群想要起来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习近平的整个政权就会越来越紧缩的空间。中国政府打压的不单只是同性议题那么简单，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再教育营的问题，还有香港反送中的问题，习近平知道他不能够放，他就是要维稳。赖正哲对极权统治之下的中国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并不乐观，他觉得如果只是停留在商业行为而无法提升到人权和平权的高度，就是不进则退。不过赖正哲又认为北京的同性恋群体对自己的未来非常乐观，和大使馆的密切合作为他们提供了信心，面对中国公安的骚扰或者是被请去饮茶的时候，他们就练就了一套应变的方法和策略，就好像打不死的曱甴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